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习近平执政以来，不断有言行显示他和毛泽东的精神血缘。他提出不能用后三十年否认前三十年，经常引用毛泽东诗词和语录，要求党员照镜洗澡，发起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而当局舆论也多次为毛正名，并大张旗鼓地组织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活动。那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为何重返毛主义吸取灵感？如何评价毛泽东？为何事关中国的未来？王首先请王康先生来介绍一下，就是说红二代和毛之间的精神血缘到底有多深？因为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父辈啊，都是受过毛的这个和这个文革之苦。那么为什么到今天他们还是重归毛主义来吸取灵感？
经过了邓小平的这个30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呢都有一种深深的一种牢骚和这种忧患，就是这个社会已经礼崩乐坏，贫富悬殊，党内腐败等等，太子党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他们跟毛泽东当然有精神的血缘关系，也有权力的继承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想用毛的东西来解决中国当下的危机，而且建立一个所谓实现一个新的中国梦。我认为这个薄熙来的一句话可以道出了天机。薄熙来在重庆曾经说过，他说我这个人照理说不应该喜欢毛泽东，但是我想来想去，那个中国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这个绝对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事实上重庆的整个唱红打黑就是走毛泽东的道路。走毛泽东道路对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首先是表明这个权力的正统性，来源的合法性，要维护这个红色的江山，强化江山意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要新的建功立业，而这个建功立业必须把邓小平的这个世俗化的改革开放提升到某种强化意识形态，甚至把它神圣化的这个高度上面来，然后呢重新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个目的我始终强调，就是他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就很可能受一种强大的历史的逻辑的支配，就是要建立一个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它是红色的，黄种人为主导的，它在中国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上有深厚的基础。
好，那么再请陈晓农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到今天，刚才我们几位都已经提到中国社会这个平均主义的呼声非常高涨，那么您认为中国当局在回归毛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由于这种平均主义的呼声那么是处于这个两难的境地，那么您为什么这样说，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核心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呢是暴力革命。那么现在我们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现在重读毛主席语录，现在我们会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那就是毛泽东不错啊，走资派还在走，现在的各级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第二条造反有理，这两条是中共中央现在要的吗？正好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维护或者为现在的官民对立两极分化辩护，那么正好证明现在的现实符合了毛泽东意识形态，还是证明造反有理。所以对共产党来讲，继续宣扬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自己来说是致命的，可惜他们看不清这一点。
那么请高文谦先生也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从毛泽东思想吸取灵感，刚才陈晓农先生也提到他的这个两难的处境，那么他们显然可能是希望选择性的发扬光大毛泽东思想，那么您认为中共希望发扬光大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哪些政治遗产？那么目的是什么？
OK，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习近平他们想发扬光大毛政治遗产呢，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坚持党天下。其他的像这个什么批评自我批评啊，什么群众路线啊，那都是花拳绣腿，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一种局面？那么我想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习近平他看到薄熙来的崛起的话呢，发现的话呢，这个毛左的这个民粹主义势力啊，在中国呀不可低估，因此呢他要借用收编这股势力他才能够坐稳位置。这样子的话呢，他必须要举毛旗。另外一方面呢，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他需要有一个正统性、合法性。那么正统性、合法性的最重要、最大的神主就是毛。 因此呢，他为了掌握啊政治上的话语权，也必须要举毛旗，我是这么看的。
嗯，好，王克先生，那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对毛的这个历史定位对于中国未来那么重要？
嗯，前不久有一个人给毛定了位，就是在中国大陆很有影响的一个学者刘晓峰先生，他认为毛啊是一个集大成者，比如林肯和华盛顿，美国的开国国父。毛就是中国的国父，而且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的德隆王，毛也是几千年以来的唯一的这个德隆王。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毛就是代表这个东西。甚至儒家的那种圣人正义论，这种汤武革命，毛泽东也代表这种东西。总而言之，刘晓峰想给毛封圣。刘晓峰可是一个知识分子，翻译了很多基督教的哲学著作哈，他的影响非常的大。我觉得毛的定位，我简单来说，第一就是。毛是中国这个中国历史的回应西方挑战的这种灾难性的血腥的最代价最高的一种选择方式。第二，毛是就是在二十世纪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交流和对话过程里面最丑陋的、最拙劣的啊、最可耻的这么一种选择。毛在这个当中，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这种仇恨、中国的贫穷、中国的愚昧、中国的封闭的这些力量。只要中国还存在这种极权主义的这种基本制度，这种土壤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毛，毕竟他是二十世纪的人物，现在全球化的时代，产生毛的这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有人一定要恢复毛，要为他招魂的话，那肯定是既给中国带来再一次的浩劫，同时也让自己身败名裂。
实际上大家提到这个回归毛，比如说习近平回归毛，大家都知道，其实他很多时候是他这个语言回归毛，但实际上比如说经济方面，还是大家觉得还是在往这个，
如果用毛作为一种工具达到消除党内腐败、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那不是直接建立一个法治，直接完成宪政，那就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是个常识嘛，不必用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手段用得不好变成目的了。
所以我也想请教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即将召开，那么这次这个会议的重点大家都注意到讨论的主要是经济和行政改革，而政治改革比胡温时代还差，基本上就不提。那么刚才这个王康先生已经提到中国政治左转，但是经济还是持续往右，那么这条路到底能走多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政治上左转，经济上继续在朝右靠，这条路呢，短期内也许还能维持，但这是一种对国家命运不负责任的一种选择。从长期来看，共产党为了存活下去，实际上是走上了毛泽东坚决反对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必然是权贵资本主义。然后在权贵资本主义的状态下，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又用长期的全面的洗脑教育试图去影响下一代，让他们服从共产党的统治，哪怕是个权贵资本主义也要服从。但是这样的做法有一个我前面谈到的致命的后果，那就是现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正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这些教条洗脑训练，然后产生了一代这个对现状越来越不满的一个这个年轻人，这个人数越来越大。那么对他们来讲，如果他们相信他们洗脑的这些教条，很显然的他们很可能会多读点毛泽东的书，然后选择出一条所谓的这个反对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道路。换句话讲，共产党通过洗脑教育，在现在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状态下培养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掘墓人，而不是单纯的资本家掘墓人，因为今天的共产党就是资本家。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面临了一个致命的危险，或者说是致命的这个陷阱，就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也想不到的，就是今天共产党正在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培养共产党的掘墓人，而这个掘墓人将来挥舞的武器、精神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么他 如果产生政治结果的话，很可能是另外一个类似于共产革命的这个暴力革命。
嗯，
所以对共产党权贵而言，还是对这个国家而言，还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这都不是中国的福音，而是另外一场灾难。
好，我想请高文基先生和这个王刚先生你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是现在在今天中国的这个左派里面哈，或者是说带有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或者是民族主义色彩的这个年轻人是非常的多，那么比例也很高。那么以前80年代曾经中国出现过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也有憧憬的这种很大批的年轻人，但今天这种思潮已经完全的好像转变过来了。那么我想请高文基先生来分析一下，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想的话呢，这个原因呢是还是多方面的了。那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个转变呢？我想呢，跟这个共产党呢这些年来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啊，所谓利用那个进入这 WTO 的话呢，就搭上这个 WTO 这趟快车吧，经济快速起飞，国力的话呢增强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有关整个提振了。这个中国这个普通人的这么种民族自尊心，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在于官方他的宣传上，他有意识他做手脚啊，他把毛最恶的这一面、最邪恶的这一面，他有意的掩盖起来不谈。用当年邓小平在80年代他的话就是一粗不一细啊，这个一切向前看，就是这么一种观点。那么这些年来的话呢，同样在官方宣传中的话呢，这个以毛为偶像，那么话呢，敢于跟帝国主义说不，敢于跟这个苏联帝国社会帝国主义说不，用这个东西来包装的这个民族主义，这种情绪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就官方是有意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结果呢是非常之危险的。中国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实际上呢，经济虽然发展了，但是的话呢，各方面问题还非常多，是国力远远没有到达一个可以跟这个美国叫板的这种。邓小平当年对这个情况呢有个很清醒的认识，所谓是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现在的话呢，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话呢，就是要主动来捅破这个醉生魔，主动跟这个普世价值来挑战，跟美国来平起平坐。这种做法的话呢，实际上呢对中国发展的是处在一种很不利的一种状态。
嗯，好，王康先生，请您再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就刚才他们提到这个，就是说中国这个回归毛主义的一些危险。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中国怎么才能去毛化？怎么才能就是说最大限度的消除毛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您觉得民间有这种动力吗？官方有这种动力吗？怎么做？
邓小平当年说过，如果否定毛泽东，当年的老贫农不答应，老工人不答应，这个话说得很勉强。邓小平当年有可能仿效赫鲁晓夫，就是非斯大林化来非毛化，但他没有这样做，以至于现在这个毛泽东的这种幽灵呢、啊，可能卷土重来。这个是对邓小平这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也是对这个单纯的所谓经济改革闷声发大财的啊一种挑战，一种否定。我觉得要去毛化和去非化，去非毛化，简单，第一就是防德苏联。必须要走这一步，这个是高层来做这个事情，代价最小。非毛化跟非斯大林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只能由高层来做。第二就是民间其实开做了，毛宇石先生还有那个年轻的历史教历史课的那个，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一个中学的历史学老师，还有很多很多民间的人物，其实都在进行这种非毛化和去毛化。这是一种强大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要求自由，要求一种新的一个中国的一种要求，谁也挡不住。因为我刚才说了那个所谓青年一代对西方的这种民主自由的，好像现在开始反感了，现在不接受了。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某种意义上是个假象。现在毕竟是全球化的时代，这个网络信息的时代，年轻一代，我在大陆到了很多高校去过。其实他们对普世价值，对这个现代的这种全球伦理，对人的世界的文明比我们这一代强多了。我觉得年轻一代应该说，总的来说，他们不会再走上毛的那个，
对，
在复辟毛的这个当中，他们再去做一些炮灰和牺牲品，不会这样的。
好，高文基先生，您觉得中国怎么才能去毛化和非毛化？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就是的话呢，还历史本来面目。把历史真相告诉老百姓， 这样子就可以从根本上去毛化。现在呢，中国社会啊，实际上是被这个严重撕裂。那么原因呢，刚才讲到，就邓小平这个改革，改革的话呢，多数人没有得到好处，反而的话呢，成为牺牲品。因此的话呢，这个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话呢，从知识界到普通民众，在这个非毛和庸毛这个问题上呢，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最近的话呢，大陆的话呢，社科院副院长来批我这个晚年周恩来，我回应他。那么我就在网上的话呢，就观察到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话题呢，在民间社会里面有非常尖锐对立的两种看法。这个两种看法呢，造成这两种看法的原因呢，一个是现实的利益啊，第二呢就是官方在那块有意的蒙蔽历史真相。那么呢，双方争论的非常激烈。实际上呢，去毛化或者是除毛化，去魅、除毛、除魔，就关键的就是要把真相告诉老百姓，让老百姓来判断。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请各位都点评一下。首先，请陈晓农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如果您能够为这个习近平进言的话，您会建议习近平从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这个最大的教训就是毛泽东的执政实践已经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以后大部分都否定了，换句话讲，毛泽东的实践是失败的实践。那么今天如果中国不是去毛化，而是相反回毛化，就是回到毛泽东去，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它将直接产生一个政治后果，那就是回毛化将导致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换句话讲，习近平在这里边有一个两难权衡，他要了毛泽东给的政治合法性，他就要多少牺牲他在改革开放上的合法性。这两者他到底要哪一个？也许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既不要回毛化，能够稍微真实一些对待毛，也不要再否定改革开放，否则的话现在这个局面很快就会形成更大的对立。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习近平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从毛泽东
身上，我倒不是进什么言，我是告诫习近平，毛泽东死了几十年了，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时代很好，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时代地球照样转动，中国更好，中国会成为一个非常正常的、非常光明的、大有前途的、真正有希望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非毛化、去毛化是顺天意人的大好的事情，何乐不为呢？
嗯，好，高文金先生。
我呢很简单，就一句话，习近平悠着点儿，不要当毛的孙子，要做习仲勋的儿子。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我想请陈晓农先生来最后跟我们做一下结。我们知道最近的时间，中国很多为毛证明的文章哈，大部头的东西都是由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有些还是就是刚才王刚先生提到名气很大的知识分子为毛证明。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知识分子为毛证明的这个现象？最近一段时间出了不少，您怎么分析？
知识分子也分两类，一类是御用文人，就是刚才谈到为毛证明的人，还有一些思想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同样发表了很多这个实际上去毛化的文章。我们最近可以看到不少在去毛化方面发挥很重要影响的一些文章，可惜的是这些文章只能在一些专门的网站上看到，官方媒体从来是不宣传的。但是它说明一点，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全变成傻瓜。
嗯，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再次我要提一下，我们因为这个节目呢，曾经想请这个社科院副院长李杰先生，因为和高文先生在网上关于毛的问题进行论战，希望他参加节目，但是没有联系上。那么希望李杰先生以后还有机会呢来参加焦点对话。那么在此我要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晓农先生呢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并且呢通过我的这个腾讯微博来和我直接的沟通，提出您的建议。我的腾讯账号呢是 @proandcon 宁心。好，我是宁心，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